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有这样的机会，有这个恩典，来到神的殿，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在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有两个主要的礼仪sacrament。那这两个的礼仪呢，就是洗礼、水礼，每个月第一次我们在弟兄姐妹面前举行的这个圣餐，今天我们在众人的面前举行这个的洗礼，这个洗礼跟过往这么多年在这里举行的洗礼呢有不一样啊。过去我们都是在楼下有一个的浸池，我们用浸的方式那举行这个的敬礼。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也不应该说简单，用一个比较适合年长的的弟兄姐妹来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洒水礼。那这样的一个的方法，是因为对于年长的弟兄姐妹来讲是比较更适合。为什么？因为年纪大了在用浸的方法，可能对无论是对身体对整个的可能都是不是不一定受得起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等下我会有多一点的解释那首先我们因为有一点的不同所以呢我就希望借着这样解释的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去思考有关洗礼这样的一个课题。虽然我们当中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受洗都已经上个洗礼班，都知道洗礼是什么一回事了但是呢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让大家来看一看思想一下，究竟这样的方法跟我们过去所用的敬礼的方法究竟两者之间分别在哪里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的机会跟大家来去讨论一下分享一下，以知道大家不会有一种好像比较混乱究竟我们教会是用敬礼呢还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呢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的机会跟大家来去讨论来思考有关洗礼的一些的意义。好，那首先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要接受这个的水礼，还是说洗礼，还是说浸礼一般来讲我们所说的用水礼包括了所有的无论是浸礼、洗礼、洒水礼、滴水礼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就用水礼来形容它。好，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仪式？好，那我提出两个的圣经给我们的理由当然可以有很多要查考的话还有很多但是我提出两个的理由作为今天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我们来从18节吧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从18节到20节吧。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好，那这个是耶稣离开门徒死后复活要离开门徒前给门徒所说的，这个也是我们一般称为耶稣基督给门徒信徒的大使命的其中一部分的宣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 昼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回到十九节好不好？那十九节这里有没有看见有些小字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什么叫做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呢？什么叫做归于神的名呢？归于神的名的意思是说啊，透过这个的洗礼，把这个人本来过去是不属于神的，现在把透过这个洗礼，让这个受洗的人归于神啊，归于他的名的意思是属于神的。好，所以归于神的名就是所属的问题。过去这个人不属于神的，因为透过这个洗礼，现在他的身份改变了，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属于神的一个人。所以洗礼还是水礼，就使他成为一个身份上被改变，过去不属于神，现在属于神了。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圣经，加拉太书，三章，我看一下哈，三章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好吧。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了基督啊！受洗是归入基督，是属于基督的人啊！所以这个洗礼是把这个人本来不属于基督，现在把他带进基督的里面去了啊！然后加拉太书这个保罗讲了用一个另外一句话，他说都是佩戴基督。什么叫做佩戴啊？如果我们看英文的时候，就好像穿衣服一样，穿上了基督。什么意思？受洗是归入基督，属基督的人，然后他就是穿上基督的人。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什么人就穿不、什么身份的人就穿怎么样的衣服。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穿着一个军装，我们知道他是个军人。当我们看见一个人穿着警察的衣服啊，我们知道他是警员。当我们看见一个医生，他穿着医生的袍子，一个法官他有法官的袍子。所以当我们看见他穿什么的衣服，我们知道他的身份就是什么了。所以这个人洗礼归入了基督，然后他就穿上了基督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的身份啊，佩戴着好像把基督穿在身上一样。当然这句话背后还是说，将来我们神看我们，就不是在看到我们里面的肮脏不义不洁污秽，而是看见基督佩在我们身上，揭盖了我们的一切污秽。当然这个是另一个的理解。但是穿上基督，佩戴基督，就是身份上的一个的转变，我们就活出一个像这个身份的一个的形态出来。那今天我选了一段的经文，是洗礼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来思考，就是罗马书六章啊，这段经文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好，等一下哈，我们先来放在这里好了。好，那还有我先跳过另外一处圣经，我应该 back 我一下哈。先来看罗马书的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哈，十六节，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那刚才我讲到这个的洗礼是把这个身份是归属于神啊。那么现在这里呢，这一段的话，其实如果我们看的时候，也是耶稣基督离开门徒之前啊，跟门徒所说的啊，除了叫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之，给万民听啊。虽然马可跟马太 表达的有一点不同，但是基本上就是同一个的使命的一个的表达。然后十六节就说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这句话很重要，重要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洗礼？因为是基督，耶稣基督的吩咐，大使命里面的一部分，让我们不属神的人现在成为神的属于神的人啊，然后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人，他们就必然得救了啊。所以这个信而受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程序，一个步骤啊。信心是人内在的一些的意念。你说我很有信心，但是好像这个雅各书里面所说，你对你说有信心，你能不能够拿这个信心出来给我看？不能够，好，因为信心是人内在的一些的意念，不能够拿出来的啊。但是呢，我们说信的人，信有信心的必然产生外在的行动啊。所以信而受洗啊，相信的有信心的人接受这个洗礼，这个洗礼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的行动，这个外在的行动让人把内心的这一个的信心表达出来啊。为什么？因为当刚才把两处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洗礼的人就是在众人的面前来宣告，我现在是属于神的人。所以一个不相信神的人是不可能在众人的面前来宣告我是属于神的人。所以当人有这个信心去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接受他的时候，接下来就用行动洗礼来表示我在众人面前宣告我现在是属于神的人。信心必定是带来一种的行动啊，你没有信心就不会产生行动。比方说如果你在街道，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跑出来啊，拿那个东西给你，哎，这个很好吃的，给你吃。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就拿来吃，会不会？你不认识他，他说这个东西很好吃，你会不会吃？啊，如果你吃，我就相信有点问题了。你不会吃的，为什么？我不认识你，啊。没有理由你特别拿个东西给我吃，我会产生怀疑你有什么企图，有什么的想法。所以如果是这样，你不会吃的，因为你对这个人不认识，你不相信他。但是如果我们去 Costco， 我们走路的时候有人把个东西拿来给你，你吃不吃？如果拿东西是你爱你喜欢的，你肯定拿来吃。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不是因为你认识哪一个拿东西给你这个人，还是说放在旁边那个人，是因为你相信这个怎么大的公司他不会把 有毒的东西给你。所以你是相信这个公司背后的一个的权威，所以你就会吃了。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必定是带来一个相应的一个行动来表达这个信心。所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洗礼啊，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动来表达内心的一种的对神的相信。那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礼仪啊，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很多的礼仪啊，那还是说我们对这些礼仪背后啊，我们明不明白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是活在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这生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动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在背后的啊。所以旧约还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礼仪背后都是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在当中啊。比方说啊，这样的一个表达什么啊，爱是不是？ 以前我不知道，我看电视的时候有这样是表什么啊？给钱啊？也给钱，但是这个一般来讲叫什么？现在是什么？爱，你懂，给爱是不是？啊，去餐馆吃饭，然后你要手交手叫那个 waiter， 然后你跟他讲，这个是什么？你们没有餐馆做过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买单。每一个，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 symbolic 的象征性的一些的举动。如果你知道这些象征的意义背后的话，那你就会有一种好像产生一个回应，知道在做什么。相反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看人家有人这样给你，你不知道 你干嘛呢？啊，所以我们知道。任何的一个的行动不是单单一个行动而已，我们要晓得背后是带着一种象征的意义来做这样的一种的行动。所以洗礼本身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不知道象征性的意义，老实说解一些的水也是我们看水龙头开出来的水，也没有什么神圣，也不是约旦河的水哈，也不会有任何的神秘的一些力量，这样洒下来也不会改变任何的事情。这一个的洗礼，这个的动作背后是一种的象征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理解洗礼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要理解背后的意义是代表什么。刚才我们说洗礼是归入基督，好，所以这是一个背后的一个的意义，就是透过这一个的行动让这个人成为属神的人。所以这个行动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现在是一个在众人的面前的见证，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了。啊，因为这个的信心的缘故，他就带来了，可能那个 light bulb 已经 out 了，没关系吧，一下一下就好了。讲到什么调转他给他们看好，小心那个电线哈。OK， 呀呀 ，OK， 可以了，小心不要拉得太长，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呀、yeah。那，好，时间关系啊，洗礼这个课程可以讲很多的，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就很简单的来跟大家来思考。究竟圣经里面讲到洗礼的时候，究竟有哪一些层面我们要把它理解清楚呢？比方说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就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不是？然后后来他离开人世间之前，他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奉父子的圣父圣子圣的名给他们施洗。究竟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一样呢？好，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去理解。好，我们先来问，究竟施洗约翰的洗礼跟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进行的洗礼有什么分别？首先我们要了解施洗约翰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父亲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撒加利亚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祭司。好，所以约翰的父亲是祭司，表示说大祭司，表示说他是利未人，所以约翰他的身份也是个利未人，他也是有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他身上。所以约翰从小看着他父亲啊，在圣殿里面所进行的所有的服事的时候，我相信他从小就学会所有犹太人这些宗教的一些的礼仪各样的事情，他都非常的清楚。那在犹太教的里面，还是说在这个以色列的信仰的里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圣殿啊。刚才今天主儿学刚好这个大兴姐妹带我们看这个圣殿的啊一些的图画，还有里面的东西。好， 圣殿跟会幕啊，形态不同，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啊。那当一个人要来到这一个神的面前，他第一步是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要先献祭、献祭啊。所以在会幕前第一关就是一个祭坛，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要进到圣殿里面，他首先要献祭。献祭是什么？献祭是这个人来到这个祭司的面前，来承认他的问题、他的错、他的罪，透过这个祭牲来得到神的这个的接纳。所以献祭这个的举动是认罪的一个开始。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就不会来献祭，当然也会献感恩祭各样的祭。但是如果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他必须先要认识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他是承认自己是犯了什么错，所以要透过这个献祭得到赦免。献祭完了之后，有另外一个的地方啊，叫做洗濯盆，就是这一个的一个大的铜盘，里面那个放着水啊，这个是祭司用来洁净的一个洁净礼。所以在犹太教的宗教的里面，有很多的洁净礼的一些的礼仪，比方说吃饭前他们一定需要洗手，因为在外面出来，他们会觉得外面是沾污了，不是卫生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啊，在外面沾污了各样的污秽，他们需要在神面前洁净啊，所以洁净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步骤，才能够进到神的殿，还是说圣会幕的里面。那么这个的洁净代表什么？如果我们说这一个的献祭是认罪，那我就说这个洁净礼就是一个悔改的一种的行为的表现。因为只有守节心清的人才能够来到神的殿里面，才能够进到去见神。那虽然认了罪，但是如果说明知有罪，但是我内心里面还是存着一种侥幸的，下次我再犯也没所谓，反正我可以献祭。那如果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不能够被洁净的，因为什么？他内心里面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这个洁净礼带着一个浓厚的一个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看见狮子约翰出来施行这一个的洗礼的时候啊，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就讲到，狮子约翰是宣讲悔改的洗礼，是使到罪得到赦免。好，我们就不看那个经文了哈。路加三章的三节哈，所以约翰是这个洗礼是一种悔改的表示，我愿意透过这个洁净的一个的方法来除尽我的内心里面的污秽啊。所以认罪，但是还要悔改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狮子约翰的面前，要他洗礼的时候，耶稣没有罪就不用悔改，但是说我尽诸般的义，我在人的面前设立这样一个榜样，不是因为耶稣有罪啊，只是为我们留了一个可以做的一个榜样。好了，那我们来去看这一个的罗马书六章哈，我们翻到罗马书六章哈，六章一到十四节哈。没关系，我们读一下，很快我可以把它讲完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六章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有了吗？好，一起来。怎样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指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指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 却当看自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皇，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都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那这段圣经呢，有很多很重要的观念，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一一的来去跟大家去讨论，但是我只提一个很重几个很重要的要点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第五节啊，我们看到第五节啊，第五节这里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有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联合 United 这个的观念呢，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来明白这个洗礼的意义。什么叫做联合？什么叫联合？那可能我就需要回到旧约里面以色列献祭的这个举动，这个的仪式，跟大家来讲联合这个观念。当一个罪人来到这一个的圣殿还是会幕前，他要去献祭的时候来到这个的祭坛啊，祭司在他的面前，他就告诉祭司他做错什么，然后他拿着这个祭牲，无论是羊是牛啊，这个人就把这个的手放在这个的动物祭牲的头上，按手在他的头上。那么这个举动是什么？这个举动就是联合，就是让这个的罪人跟这个的祭牲、这个的牛、这个羊连成一体，他就是这个罪人，这个罪人就是这个的要献的祭牲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的人就把自己跟这个的动物连起来，那么祭司就把这个动物祭牲把它去宰杀，然后放在坛上，无论是烧了还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联合就是把两个没有关系的，把他因这个举动把他连起来了，让这一个成为他，他成为他了，这个叫做联合。所以这个洗礼的里面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说，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他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我们透过这个行动，我们就与他联合在一起。耶稣就是我，我就是耶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的死与复活就直接是等同我的死与复活了啊。所以在这里呢，另外一个观点就出来了第四节第四节是，所以我们就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埋葬啊。那为什么我们进行会要用浸这个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洗礼呢？我们说每一个的礼仪的背后都是象征性的意义很重要的如何代表，如何让我有这个与基督同死的这个感觉呢被埋葬了这个的感受呢？所以整个人浸在水里的时候，就好像水把我淹过去，就好像我被埋在土里面一样 啊，所以这个的象征的意义就透过这个的洗礼浸礼让我体验这个的死的一个的过程。当然了，我们不会在水里面哦，我就睡着了不起来，不会，我们下去一下子我们就起来了。那这起来就是代表着我透过这个的埋葬，现在我活过来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在我身上让我体验经历的这个的事情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代表我进入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一个的行动在里面，可以吗？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啊，希望清楚吧。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说能够进，当然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感受的一种的仪式啊，一种的sacrament 啊，一个 ceremony 哈，可以感受更深入的。那我们说，哎，如果是这样，我今天用洒水礼，那就没办法经历这个死与复活了，那怎么办？那洗礼重点在整段圣经的里面，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意义在当中彰显出来？有，是什么？死和活这个观念。洗礼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经历这个死亡与复活，这个才是洗礼最终的一个意义。只不过透过这个的这个方法让我们更感受这个的死跟复活，但是这个的东西并不是真正死与复活。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洗礼的重点是透过这个的洗礼，我们与基督联合，体会死与复活这个重点，这个才是洗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我们没有这个进过去怎么办？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保罗在罗马书用这个的 you know, 这个的形容表示，好，我们如果透过这个的 you know, 进 的方法的话更体验，但是并不等于保罗没有提到别的东西。罗马哥林多前书，时间关系我很快跳到哥林多前书十章，我们看一二两节吧。好，可以看下去，但是一二两节就够了，有了吗？林前的十章第一节第二节，林前十章一二有了哈，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是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从魂云里海里。这个是记不记得在以色列的历史的故事里面是什么经历？出埃及，过红海，旷野的生活，对不对？保罗看以色列人过红海是一个洗礼的过程，是以色列人洗礼的一个表达。为什么？因为海在圣经里面，甚至当时的文化的里面，海是代表死亡阴间的地方。所以到了启示录会讲到将来审判之前海要交出死人，阴间要交出死人来。所以海对于当时的文化还是说都以色列人 的宗教观念里面，海是代表死亡。所以以色列人是经过红海，是他们经过了死亡然后离开埃及的。所以他这个受洗这个举动重点不是有多少的水，以色列过红海是游泳过去还是 diving 还是潜过去吗？以色列过红海是怎么过的？走干地嘛，有没有水？没有水啊。所以以色列过红海是没有水的，是走干地的。但是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他们是经过红海，经过海是 受了洗了。所以洗礼啊，水多水小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一个的过程里面，如何能够让我们更体会死亡、死跟生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理解背后的意义的时候，一点点的水，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愿意投身与基督联合，透过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谈圣灵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第一代的教会，彼得讲道完了之后，多少人信主？3000，对不对？3000人信主。耶路撒冷有没有海？有没有大池？3000人怎么样洗礼？怎么样每个都进下去？第二次洗礼，第二次讲到5000人信主，5000人受洗，怎么样洗？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他们可能不一定是都浸在水里面，可能只是洒水，可能是另外一种。重点不是水多水小，乃是明白原来我们透过这个的水里，我们是进入基督的死与他的复活生命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你没有经过水和灵的话，你就进不了天国。如果你没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就进不了神的国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带出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死亡就把罪跟死，怎么说呢？死亡就终止了罪的权势。当一个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的话，罪跟死亡在他身上就没有权柄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洗礼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透过这个的举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死了，现在因着他活过来，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罗马书6章，好，我们再来看12节到14节，12到14节，罗马书刚才的6章哈，他说，所以呢，因为前面所讲的这个死啊、活啊这个事情之后呢，所以呢，就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做皇，你们要顺从身子，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现在是因为从死里复活的人已经把身体献了给神了。所以当我们信了主受洗，是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面对生活上的一些的引诱的时候，过去人是没有能力是抵抗罪，但是在耶稣基督一个属神的人，有圣灵同在的人，他的圣灵在里面可以提醒帮助，让人面对这个罪的引诱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新的选择，他可以不犯罪。所以洗礼是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们不单只是众人面前见证我已经是属于基督的人，同时也见证像魔鬼见证，你不要再骗我了，我是属于神的人，我可以不需要犯罪。所以洗礼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把握，知道自己是属于谁的，也知道我可以有胆量去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对我们的引诱，我们可以不犯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可以不犯罪。今天我很喜欢今天陈弟兄弄的哪一个放第一个，哎呀放没办法放，没关系，在这里放啊。第一个的 slide 啊，就是我们的版面的哪一个啊，我很喜欢这一张的图画啊，这张图画我今天进来一看这张图画，我就啊太美了，太好了。 好在哪里？好在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 He only is my rock and my salvation. He is my defense. I shall not be greatly moved. 中文圣经 我看了一下，特别我去看了一下新译本，我更喜欢新译本的哪一个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是说第六节啊，诗篇六十二篇第六节，他说：“唯独他，当然是神呢，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保障，我必不致动摇。”一边是乌云盖天，一种黑暗，一种充满了危险的一个的形象。但是我们看见那个曙光照下来的时候，让我们在黑暗的当中有盼望。神就是我们的依靠，就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使我们不动摇的那一个。洗礼是什么？洗礼就是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谁的，在谁的掌管的底下。不管外面多黑暗的一个的世界，神的光仍然是照在属于他的儿女的身上。这个才是真正明白与基督同死也是同活，洗礼带给我们的意义。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妹妹上次姐妹在我们众人的面前分享了她信仰的心路历程。虽然去年的今天她失去她的伴侣，但是在这一年的当中，你让她认识你，你是她永恒的伴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失去几十年同伴是何等的难过、彷徨，但是主你让他在你的话语上找到了可以得到平安的一个的依靠。为了他今天能够在众人的面前接受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你帮助，让我们透过这个的洗礼成为一个的见证。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们，我们都已经出死入生，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已经经过了死亡，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死了，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再没有任何的权柄。你知道我们可以高举你的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是我们的保障，也是我们的依靠。世界无论怎么样的变动，我们都可以不动摇，因为有你的同在，就成为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保障。恭敬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交在主你面前，把我们的林美强姐妹再次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带领赐福保守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